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周二直播。最近在国际上发生了两件大事，虽然与我们华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思考空间。第一件事情就是科索沃的成功独立以及国际上对它的立刻的支持。那么这个事情应该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在一个国家里面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的问题。那么在如果实在不能够和谐相处的情况之下，民族自觉或者是民族独立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出路。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在经过了50年统治古巴之后，强人卡斯楚终于下台了。但是在古巴共产主义制度不改变的情况之下，即使换了这个当家的，对于古巴的社会状况能有立即的改变吗？如果您还没有机会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今天就利用这30分钟的节目，和本台的评论员恒河先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恒河你好。
你好。
对，那么一开始啊，就像我们讲的，这个我们是不是先来谈一下科索沃，它从这个塞尔维亚分裂出来啊，那么成功的独立，基本上呢，这是一个民族之间不能够融合相处的问题。那么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科索沃跟塞尔维亚之间他们这个种族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事情比较复杂，因为从这个历史学家他对这个地方原来是谁占有的，是有不同的观点的。特别是阿尔巴尼亚族的人认为这里就是阿尔巴尼亚祖先。那么最早的时候我们可以追溯到就是比较清楚的界限的时候，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时候。
嗯
那么奥斯曼帝国呢占领了现在的就是南斯拉夫的大部分地方。那么因为奥斯曼帝国呢是信穆斯林教的，信伊斯兰教的，所以呢这个阿族呢就开始在这块地方就开始比较，因为阿尔巴尼亚族是逐渐的就转信了这个伊斯兰教，因为信了伊斯兰教在奥斯曼帝国有很多减税啊，很多好处。
对，
那么这事情呢一直到1912年的时候，就奥斯曼帝国垮台就是消失的时候，他把这个科索沃呢就交给了塞尔维亚族。那么塞尔维亚族紧跟着就到了1918年的时候，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和那个就是克罗地亚共同组成了一个王国。那么这个王国呢就是后来的这个南斯拉夫。所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这个因为这个阿尔巴尼亚族和那个塞尔维亚族呢是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还有一个宗教的问题。因为塞尔维亚人呢是信东正教的，也就是说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
对，
东正教。
东正教。
而这个阿尔巴尼亚族呢是伊斯兰教。所以他除了种族问题还有一个宗教问题。那么他们就是发生很大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这个意大利占领下呢又把科索沃呢划给了阿尔巴尼亚，就成为了个大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
是。
那么到战后呢，科索沃又还给了这个塞尔维亚。
对。
所以呢这个塞尔维亚人呢一直认为科索沃呢是塞尔维亚的发源地，塞族的发源地。那阿尔巴尼亚人呢族人呢就认为这个地方是他们的。所以事实上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很长一段时间，科索沃的这个阿尔巴尼亚族的人呢就开始人口增加。所以到了最后呢就到了这个80年代末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人提出来要独立的。要独立。
对。
因为你知道这个铁托死了以后呢，这个整个南斯拉夫几个共和国就开始分裂了。
对。
开始的时候维持了一下，就是说轮流坐庄。
对。
后来就开始分裂。那么一分裂呢就每个都独立出去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几个共和国拼起来的。
对。
但是呢科索沃呢就比较复杂这个问题，因为它本来就是塞尔维亚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对。
那它现在就是要提出独立，所以在这个1999年的时候呢就发生了这个就是塞尔维亚族人就是对科索沃有一场战争。那么当时呢国际上就相信呢就是那里发生了种族屠杀。所以为什么要这个北约出兵，结果呢就发生了战争，迫使塞尔维亚人呢就退出了科索沃。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呢，这个阿尔巴尼亚族人很多都回到了科索沃，而塞族人呢就很少，就回来的就不多。这样的话这个阿尔巴尼亚族在这里人口占了绝大多数。而且战争结束以后呢，科索沃呢实际上是被联合国托管了。
托管。
所以他们有了自己的议会，有了自己就一套就全了。就作为一个民族独立民族的一个国家的系统已经全了。
对。
所以呢到了这个今年呢他就议会讨论，然后他们就宣布独立。就这样的独立以后呢，当然有一些 就承认有一些国家，很多以西方为主的很多国家就承认它了，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国家呢现在没有承认。
我这边想打断一下啊，就是说刚刚听你这样描述的话，这个地方的这个民族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我们把它稍微的归纳一下，把它简而言之啊，就是在科索沃这个地方基本上它是90%都是这个阿尔巴尼亚的民族，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另外呢，就是它是从这个塞尔维亚独立出来，那么塞尔维亚里面呢，这个阿尔巴尼亚又算是少数的民族，
对对对，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这样，
对不对？
是这样的情
况。那么另外在这个就是您刚刚讲在之前的时候，这个塞尔维亚它曾经对科索沃出兵，就是造成了这种国际上认为它是这个种族屠杀、种族清洗的这个灭绝的事情。
当时确实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
没错。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科索沃他们就决定说，我要从你塞尔维亚里面脱离出来，成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那么这次成功了。那么我想这里面它基本上这次能够独立成功啊，基本上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民族自觉。对不对？
对，
就
是
它
的
一个民族自觉。那么我们晓得，在民族自觉的这个定义，就是说，在一个这个，比如说固定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么如果大部分的居民，他们觉得说，在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他们都认为说我应该要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自己的这么样一个国家的话，他就可以成为这么样一个所谓的 nation state， 对吧？成为一个国家。
对，他这样的这个所谓这个民族自觉呢？
对。
他也是从战后啊开始比较明显的，
是
特别是在这个这样的，他这样的，如果两边就是一个国家，原来一个国家，
对，
分成两半了，如果说是两半差不多或者相差不到10倍以上的话，
是
那就叫分裂，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小的出去了，那就叫独立，
对，
也一般是这么来分的，
是
但是呢他一般来说，我想历史上有这么两种因素，一个呢是民族的因素，就是说这个种族你是归哪个种族的，第二个呢是宗教的因素，
是
宗教因素最明显什么，就是印度，印度独立以后呢，巴基斯坦就是马上它里面的这个印度族印度教和穆斯林就要分开了，
是，
所以一分以后呢就分成了巴基斯坦和印度，所以印度和巴基斯坦呢又分两部分，东巴和西巴，
是，
对不对？然后呢同属穆斯林，同是巴基斯坦，结果呢因为地理隔得太远，所以东巴要求独立了，所以东巴最后就成立了现在的孟加拉国，
是，
所以它有这么多种因素，当然还有第三个因素，第三个是人为的，只有在20世纪的时候才有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分裂，
是，
那这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知道，而且特别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东德和西德，
对，
北韩和南韩，这个北越和南越，
对，
然后是大陆和台湾，
是。
这些就是说是人为的，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别，
对，
这两边都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宗教，或者是没有宗教，明显的宗教，反正是信仰上是一样的，民族上也是一样的，
对，
却造成了分裂，
是，
这是一个特例，在人类历史上好像是没有过这种现象的，
对对对，好的。那么我想再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30分钟的热线直播节目，那么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在北美的朋友，欢迎您打6465192879。中国大陆我们也有直播的号码，是拨40071288899，再拨89960086663。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和我们一起讨论。那么我想请问恒河啊，就说我们在这个民族自觉的问题上，我们还牵扯到一个问题，在这个科索沃，它基本上是算阿尔巴尼这个塞尔维亚里面的一个自治区。那么在这个自治区里面呢，它到底是有没有？虽然是一个自治区，它有没有自治的能力？有没有赋予它这个自治区自治的能力？这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西藏，我想也是面临到类似的问题。你是不是可以从这方面来跟我们讲一下？
西藏的问题其实和这个塞尔维亚和阿族人的问题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是，
因为南斯拉夫当他的一个强权统治已经结束以后，
是，
那么就是说对于他本地区的这个就是这个地区的，比如说阿尔巴尼亚族人，他对他的这种关系啊，就是一种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一个关系。他和这个西藏情况不一样。西藏什么呢？西藏是中共统治以后才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它不仅仅是个民族的问题，它更严重的是一个宗教问题和文化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有计划的在 消灭别人的信仰，
嗯，
就是说他一定要，比如说喇嘛，他一定要把这个活佛，
嗯，
要他来安排，
嗯，
要听他的，要效忠于共产党第一，
嗯，
这个在其他国家没有的，其实，在南斯拉夫，在塞尔维亚的科族人里面，在那个科索沃人里面，阿族人里面是没有这个现象的。
其实他们信仰不一样，他们
对他不会强迫你说你改变信仰，你变成我们东正教的信仰。
对，
然后呢，你必须宣誓效忠于我们的这个执政党，这个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在这种这个情况完全不能相比的。在西藏的问题是消灭他的文化，消灭他的宗教信仰，然后呢，要把他的整个宗教信仰要归于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思想体系去。
嗯，
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当然呢，就是说这是民族问题，因为西藏是一个民族，少数民族，
是，
所以呢就特别的显得突出。其实呢，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西藏，也存在于整个中国大陆。
嗯，
在上次我在这个台湾开研讨会的时候，关于西藏问题研讨会的时候，有一个西藏人就提出来了，说是这个汉族这个中国的文化入侵西藏。
嗯哼。
我就不同意这个看法。我当时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我说：“你说说看，今天在中国大陆，有没有中国文化？中国大陆不是中国文化，现在，所以入侵的是共产党的文化，而不是中国文化。
对，
这个你要区分开来。
是，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的，就是在人类社会上，它是一个比较的特例，因为各种民族的种族冲突、宗教冲突都没有达到，就是说是要把别人的宗教来改成就是系统的短时间之内的大规模的消灭，
是
来变成他的这个信仰。
嗯，
这种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
是的，是的。所以那个中国共产党他在这个方面做的话，是比其他的像的你比如说南斯拉夫欧洲这个共产党或者苏联的话，他做的都是要更过火一些就是了。对
对，
在这方面
更火。而且他不仅是对其他的民族和其他宗教，他对本民族的人也是同样
样的、
所以他消灭起中国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来的时候，他也一点不手软。
对对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谈到这些独立的事情的时候啊，因为这次像这个很多人就觉得对于科索沃独立的事情，那么中共他不表示支持其实不再意外，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一对他表示支持了，中共境内很多的这种包括西藏的问题、新疆的问题等等，他可能都立场都不太好。
对，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在想到以前这个像加拿大也发生过这个独立的事情，从前这个魁北克因为他是说法语的省份，所以他当时呢也是要求从加拿大独立出去，要求得很厉害，搞得很厉害。
对，
那么后来呢，加拿大他们这个把魁北克不让他从加拿大里面分裂出去，他完全不是用任何的暴力，不但没有暴力，而且还是非常温馨的那么一个整个事件是很那么一个过程。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他魁北克呢是一个、是一个法语区，他讲法语的。
嗯，
那整个加拿大其他地方呢都是讲那个英语的。
嗯，
所以他这个法语区呢，在文化上，在这个哪怕在工业上，就是各方面，就你进去就觉得是另外一个国家，
对，
我就完全不一样的。
嗯，
那么他的这个讲法语的人占绝大多数，
嗯，
所以他们呢就一直要求独立，但是呢举行过两次公投，
对，
其实两次公投呢，最后一次是95年的公投，95年的公投并没有达到多数，好像只差一个百分点，
对，
只差一个百分点，
是，
所以有一半人呢就主张独立，还有一半人稍微多一点点主张不独立，所以那次是勉勉强强留下来了。
对，
那么作为加拿大，他当然不希望这个省独立出去，对不对？其实在魁北克的人也有很多人不主张独立出去的。
是，
那么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他就是去年他们特别是这个新的总理啊，他提出来一个方案，就是说把它设置成为一个国中之国。
嗯，
国中之国，去年2006年11月份他们这个国会投票就通过了，而且是绝大多数同意通过，把它设立为国中之国，那就是说 nation in a nation。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他们希望能够对于魁北克要求独立的人，其中有一部分人呢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个国家了，所以呢我们就不用再要求独立了，
是，
就比较满意了，希望能够有把原来主张独立的当中的一部分比较温和的人呢拉过来，这样的话他再举行公投也没关系了。那么也有人担心呢，这个措施呢会就是加鼓励那些要求独立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吧，现在就是说不管是加拿大还是其他的地区和这个魁北克地区呢，目前好像对这个解决方案都还能够接受，
还蛮满意的，
蛮满意的，对，
是的，好的。那么这样子，我们各位观众，我们先进我们先休息一下，等到广告之后，我们回来再继续谈。
事事关心，深度报道焦点事件， 辨析真假伪劣，体察民情世故，采访传奇人物，事事关心，把您关心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周日晚九点，
新唐人快看，
哎，新唐人，
妈妈妈妈，新唐人。
新唐人电视台自1月7日起，通过 WMBC 63台，每晚10点至11点，向广大纽约、新泽西和宾州地区的观众定时播放1小时新唐人节目精选，每天不重样，天天有看头。每日锁定新唐人，让生活多一片新天地。
好，欢迎各位观众回到我们直播现场。那么我们继续接着刚刚的话题来谈啊。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对科索沃独立的这个事情上啊，很多人也把它跟台湾有可能要独立啊这个事情把它联想在一块儿。那么基本上呢，我觉得说，科索沃这个塞尔维亚对科索沃，还有中共对台湾的这个基本上有一个很大的态度上的差别，就是说塞尔维亚它不对科索沃的独立用武力来解决。那么他的外长在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上的时候也曾经公开的表示过，就是说作为一个国际上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个成员的话，他绝对是希望能够诉诸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不会诉诸武力。那么在这个点上呢，好像中共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你是不是可以就这方面来跟我们做一个这个评析？
我觉得这个塞尔维亚的这个为什么要用和平方式呢？是因为他们一方面也是吸取了教训，吸取教训以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反应，就是说，民族之间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宗教之间的问题，事实上用暴力是不能解决的。
是的，
就是说你在这个，比如说巴尔干半岛和南斯拉夫那个地区。实际上世界上有几个火药桶，对不对？中东是个火药桶，另外巴尔干地区是个火药桶。其实两次世界大战都跟巴尔干地区是有关系的。
是的。
那么打了这么多年，谁也没把谁压下去。尽管对方是少数民族，你压不了，你实际上就是说人心是不能靠暴力来把它压下去的。所以他现在逐渐的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台湾问题其实是和科索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问题。
是的。
我个人认为，不管台湾问题也好，西藏问题也好，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说这是历史上不存在的一个问题，在历史上没有，不像这个科索沃问题，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的问题，这个是有几百年，至少能够延续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了。
是，
但是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问题。从唐朝，这个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那时候就跟那个西藏和亲，对不对？
对。
那台湾就是说在这之前跟大陆没有过任何什么独立啊什么分离啊这种问题没有发生过，
对，
对不对？一直到康熙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去打这个台湾，打台湾的目的其实还不是为了这个国土分不分的问题，而是为了这个有一个明朝的小朝廷留在那个地方，他觉得耿耿于怀。
对。
所以这个问题是1949年中共统治大陆以后制造出来的问题。
对，
以前西藏没有什么分裂独立的问题，以前台湾也没有分裂独立的问题。
对，
所以这是中共制造出来的问题。而中共在这前20年从来没有谈到台湾独立问题，从来没有谈到，对不对？一直讲的是要解放台湾，要解放台湾，说我们大陆叫解放台湾，对，
我们
叫法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他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对，
只是到了后来，越到了这个后期，越严重。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关键问题并不在独立还是不独立的问题，关键问题是台湾终于走向了民主。走向民主以后，这对大陆的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人们看到了，就是说他说中国人不能实行民主，新加坡是个特例，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对不 对？台湾可是一个大省份，如果按照 province 来算的话，它是个大省份，它有这么大的多，它有2000多人口，
两千多万人口，
两千多万人口，对不对？它能够实行民主，
是。
以前大陆中共宣传的时候说，你看他们议会这个还打架，对不对？中国人看不这么读的，哎呀，人家还能打架呢，我们可都是举手一致通过，
对，
对不对？所以他解读就不一样，这对他就是个威胁。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因为领土我不相信它是个最大问题，专门有一本书叫1949年以后中共出卖的领土，对周边任何一个国家它都割让过领土，而且都不是人家要求的就割让，
是
就是割领土求和平或者是求承认，就这种情况。所以领土从来就不是个问题。
对，
他把苏联这么大一块土地比台湾大多少，几十个台湾
都割让出去了，
都割让出去了，他不在乎。
对，
所以我觉得关键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
没错，我觉得在台湾问题上，其实对于台湾的人民来讲，台湾人民他真的要从大陆上就是希望独立，所谓的独立，我觉得现在正因为有不同的说法啊，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在统治的上面，它是跟你共产制度、共产党的统治有区别的，它是一个主权，在这个方面主权是一个独立的这么样一个，包括各方面，我们是一个民主自由制度下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那么有别于你共产党所统治的这些华人或者是这么一个中国大陆的地区，我觉得最重要一个问题是在于共产党的制度，而不是说这于种族不同啦、信仰不同或是土地上的什么什么问题，我觉得那都不是重点。
对，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第三种特例。
是的，
所以你现在看哈，以前有过的这几个地方，南越和北越是统一了，是北越通过武力来统一的，最后美国还卷入了一场越南战争，对不对？那么他现在统一以后，到现在海外流亡的越南人对此是耿耿于怀的。那么这是同一个民族，南方人是不愿意和他合并的。
对。
那么还有北朝鲜和南朝鲜，现在北朝鲜饿死人，对不对？已经是不知道多少难民逃到中国去，逃到其他地方去。
对。
那么南韩呢，发展经济，这是一个人为的，有没有可能合并？有可能合并的。
是。
怎么合并？一定是某一方放弃他的制度。而且特别可能的是，共产主义制度不能坚持下去。
对。
东西德合并了吧？合并了。当初这些国家都是互相承认的。
对。
东德和西德是互相承认。而且他们在联合国各自占一个席位，他并没有说把对方排斥。反而很好的达成了统一这条路。为什么达成统一这条路？是因为一旦社会制度不成问题的时候，一旦这个共产主义垮了台以后，这统一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就是说这时候人民来，就是所谓中共说的是，不仅是你这里的人选投票，对不对？
对，
大陆人13亿人也要投票，对不对？可以的，大陆13人要投票没问题，我也同意，但是大陆13亿人要当他们能够投票的时候，能够选举自己领导人的时候，他先能够自己来决定自己命运，才能去决定别人的命运。
是的，
当他还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他很难决定别人的命运。
没错。另外我们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所提到这个，我发现好像是在这个自由的制度之下，大部分都有这个和的趋势。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欧洲共同体很多这个不同的国家要合起来，那么在共产制度下反倒是很多的国家纷纷要独立出去，要分裂出去，分离出去，这方面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呢？
对，这个分和合啊，它是一个相对的过程。
对，
总的来说哈，社会越文明，这个就是文明程度越高，越是理性的话，那么它越走向一个和的趋势。
对，
就是说其实很多国家，包括欧洲有很多国家，
是
它也有分离的趋势，它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的问题，但是呢，只要大家是以这个文明人的方式坐下来谈，认认真真的谈，那么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是的，
所以呢，你现在到我前几年到欧洲去的话，觉得还护照，虽然签证很简单，换下就过去了。那现在在欧洲旅行，这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根本就不需要签证了。对，现在连从美国进入欧洲，有的都不需要签证了。
对，
所以他就是，而且货币已经统一了。这个我几年前当他们欧元使用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敢相信，现在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全
是
用
欧元的。对，
所以你看以前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就是车同轨，
对
不对？
书同文，车同轨，
书同文，然后呢就统一货币。
对，
现在货币都已经统一了，所以它是这个最终是统了。但是呢，现在很多以前独裁国家，还不仅是共产主义国家，独裁国家强权政治，它是把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硬拉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自然形成的时候，当这个强人一死就分崩离析。
对，
分崩离析以后会不会重组？还会重组。当他们经济发展到一段时间以后，自由不成问题的时候，那么他们会重新以某种形式再联合起来，经济体啊，什么东西，他觉得这种联合就是一种自然的联合，不是用强权。
是，
所以人家讲强扭的瓜不甜，不是靠强扭的。自然的发展的话，你好了，我也好了，为什么不待在一起吧？
没错。好的，那么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明尼苏达的刘先生，我们听听刘先生怎么讲。刘先生请讲。
袁庆好。
你好。
恒河好。
哎，你好。
我是唤醒国人的作者刘卫。 科索沃独立这个对我们的启示应该说就是一个政权不能对他统辖，就是说对一个地方民众他们对社会的诉求诉诸武力。
嗯，
那就我知道的这个塞尔维亚他对这个科索沃动用武力的话，
嗯，
从80年代就开始了。那么这个在那里发生的1998年的战争，这也是因为这个塞尔维亚对科索沃动武的结果。
嗯哼，
那么他这样一动用武力的话，这个科索沃他就加速了科索沃独立的过程。
嗯哼，
那这个对于现在这个两岸的关系来讲的话，
嗯，
啊，在共产党他一直是对台湾武力威胁，也在想着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去攻打台湾。那么这个就是说他一方面就是说要统一不能让台湾独立，就是这个科索沃对他的启示就是如果他要继续这样采取走武力的道路的话，那就可能加速台湾独立的过程。
好的，谢谢您刘先生。那么另外我们有位纽约的庞先生，我们请庞先生听听看您怎么讲。庞先生。
哎，主持人好。
你好。
嘉宾好。
哎，你好。
哎，我有个问题啊想问一下，就是科索沃的这个独立啊对我们全球的华人来讲能够带来什么启示，想请嘉宾给我们说一下。
好的。
我觉得对华人来说的话，我们首先哈，
嗯，
就是说在心态上，
嗯，
华人对华人不要有仇恨心理，
嗯，
不要去老想着我要把你吃掉，
嗯，
这种心理其实不是中国人的心态。
是，
就中国人自古以来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宽宏大量的民族，
嗯，
是能够兼容并受各国的好处的，
嗯，是的。
只是到了近代以后被共产党统治以后呢，就变得特别的那种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啊，或者是对自己甚至是对自己这个血肉同胞或者是同文同种的这个兄弟都变得那种恶言相向。
对，
我觉得科索沃的独立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它还是不同民族，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就更应该是友好相处。我记得刚刚开放的时候，就是刚刚大陆开放的时候，大陆的人到美国来留学碰到了台湾的留学生，才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中国人，那时候特别亲热，
对，
那时候共产党还没进来搅浑水的时候大家相处得很好，嗯，
是
什么时候不好的，共产党开始一进来搅浑水就不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全球的华人都应该放下这种各种旗舰，冷静地想想我们都是中华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容易，大家应该是放下这个敌对的情绪来好好的想一想，大家都替对方想一想，没有必要去动用武力，这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
好，非常谢谢您。那么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古巴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想到了，就是大家都在期盼被这个卡斯楚啊或者这个卡斯特罗统治了半个世纪之久，他终于下台了。那么在这个世纪交替的情况之下，现在看到了他交给他的弟弟，那么他弟弟又指派了一位比他弟弟年龄还要大一岁的这个强硬派的分子来当国家第一副主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您是不是能够对古巴或者对这共产政权他们这种政权交替对他们这个社会上的影响有改进的可能吗？
这个只要共产主义制度还存在，它是不可能有大的改进的。
是，
但是这个共产独裁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当这个强人一旦走了以后，他的共产主义的这个制度有可能随之也消亡。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统治时期，人家讲以前讲苏联是有计划的摧残人才，
是
中共呢是叫做逆筛选，就是逆筛选把好的都淘汰掉，把那些无能之辈都留下来，所以他是一代不如一代。
是，
所以当强人统治结束以后呢，社会的空间会给这个共产主义的消失，就是最终消灭共产主义啊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
是，
所以这个条件呢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能够人为做到的。当然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当强人走了以后，为什么他交给兄弟，就是他对谁都不放心。
对，所以在对古巴来讲的话，我们看看在后面的这个人他是不是有可能，比如他自己发现了我这个没办法继续做下去以后，突然有一天改变， 否则的话恐怕是没有什么希望，在这个制度不改变的情况之下，
他也许就放弃这个制度了。
对，
苏联不就发生了吗？
好的，那么好，各位观众，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所以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么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大家继续再能够再谈这方面的问题。好，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